在2014年的时候呢，上线了一起浇冰水、一起来支持包括渐冻人在内的罕见病群体的这个公益活动。我自己呢，也是一个瓷娃娃。
会不会你在传播上有遇到这种困境呢？
并有自己要站出来去发声。
拍摄对象说：“谢谢你，我感觉到被尊重了。”
就是我们希望让所有人都意识到，就是每个生命它都是有尊严的，都是值得被尊重的。
玛丽与马克思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他说：“我原谅你，因为你并非完人，你有缺陷，我也有。”
如果你承认每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话，那你就不应该去否定一个生命的诞生，或者是一个生命的传承。
这里是凹凸凸凹电台，我是主播劳动。大家好，
这一期的播客我们请来了一位好朋友，他的名字叫张浩宇。我们相识在2019年的中国公益印象节，他那时候凭借着《生而不凡》系列的短片获得了中国公益印象节的优秀展映奖。浩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浩宇，是一名在北京的公益人，也出品了一系列的公益影像。
我知道浩宇他自己在罕见病基金会做传播岗位啊，大家有没有记得在几年前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事件叫冰桶挑战？实际上冰桶挑战引进到中国就是浩宇参与传播的，能讲一下那个事儿吗？
我先说一下我的单位哈，其实也和冰桶挑战有很大的缘分。我的单位叫做病痛挑战基金会，这是2016年在北京成立，但是它缘起呢就是2014年的冰桶挑战。当时我所在的单位是策划中心，我们和新浪微博一起让冰桶挑战这个风靡全球的公益活动落地中国，支持中国包括渐冻人在内的罕见病群体。那个时候提起罕见病，可能很多人还对这个概念很陌生，包括现在啊，说到罕见病，可能很多人也会想罕见病是什么病呀。那可能说到渐冻人，大家会想到霍金啊，想到冰桶挑战，就往身上浇冰水体验渐冻人的那种感觉啊，想到这个公益活动。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们得知这个公益活动以后，我也记得那是一个夜晚，我和团队包括我的领导连夜赶回到办公室，然后上线了这个一起浇冰水，一起来支持包括渐冻人在内的罕见病群体的这个公益活动。后来我也是看着那个我们的微博从一开始的那个很少的人关注，逐渐的到了这个几千条上万条啊，这后来数不清的转发啊，很多明星都参与进来，大家通过这种公益的方式来支持包括渐冻人在内的罕见病群体。当时我们也希望大家能不只是关注冰桶挑战这种有点偏娱乐化的一种方式吧，而是关注这个活动背后的群体，那就是包括渐冻人在内的很多面对病痛的罕见病病友们。
浩宇自己本身也是一位罕见病患者，之前是在山大读的中文系的本硕，那你能讲讲你自己身上的求学故事吗？
我自己呢也是一个瓷娃娃，瓷娃娃就是骨头有点脆，容易骨折。大家可能会在新闻上看到有的瓷娃娃病友可能身材不高，骨骼有些畸形。这个病呢对于病友来说这个表现也不太一样，有的比较重，有的轻一点，像我呢骨折过也有过20次吧，动过几次手术，但是能够拄拐走一小段路，平时靠轮椅，在北京这个上下班倒是也方便，包括出差啊什么的也很顺利。我的人生其实说起来比较顺啊，就是我一直是在学校读书啊，我这个病的病友很多可能因为身体原因会被学校拒收，我们也经常做过这样的倡导啊，帮助过一些病友复学入学这样的。但是这些年我感觉这个和我一样就走进学校的病友越来越多啊，包括考入这个很多考入大学啊，考入高校不断求学的病友。我呢是在2007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就在校园里待了7年，从本科到硕士。在那个毕业的时候呢，也是面临一个选择，是继续留在校园里还是出去闯荡一下。当时我内心还是特别渴望去体验更多的生活啊，去更大的世界去闯一闯，也想看看自己比如说能不能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大城市，就来到了北京。在北京呢就是加入了策划中心，也是非常巧哈，我来到机构之后那个不久就病痛挑战就来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可能大家还是在病痛的这阵热潮过后之后呢，对罕见病的关注本身呢又降下去了啊，它又回到了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话题上。很多罕见病病友依然是很孤独，很需要被支持，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个长期的机制或者说平台来支持这个群体。经过了2年的筹备，我们成立了病痛挑战基金会，它的谐音是冰桶挑战。
刚才你说到底要不要留在学校或者是出去闯荡，我觉得你选择出去闯荡实际上也是跟你的家庭有关系，父母并没有把你当成一个特殊对待，他还是比较支持你做你想做的事情。
对，我的家庭其实一直是蛮支持我的，我觉得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是生活在就是说被支持的一个环境中，不管是我的家人还是朋友还是同学老师包括我的高中大学的学校，对我都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帮助，也能够保障我能够在校园里边就是完成学业，就一路上都还是我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这种帮助和支持。
想找浩宇录播客是有一个最近有一部关于罕见病患者的电影叫《了不起的老爸》上映，我正好想找浩宇聊这个话题，然后昨天的时候浩宇说还没看，结果昨天晚上突击看了一下这个片子，你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还是有一些能打动我的地方，那我看完之后觉得这部电影呢，如果是5分的话，我可能会给它打4分吧。它作为一个体育片啊，也包括一些疾病的这样的元素，它可能有一些套路化的东西，但是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高的啊，包括这个演员像王彦辉老师的表演啊，我也觉得非常打动我，然后他在这个主题上也能有一些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东西。但是我知道的是这部电影在病友圈其实引起了一定的争议啊，这个也蛮有意思，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做这个纪实影像的这个制作，我也了解就是在艺术它在创作的时候呢，它可能和真实会有一定的这个距离，但这点距离呢往往是会让外行觉得没什么，但是内行看了就很难忍受。这个片子面对的内行呢就是广大的这个多发性硬化的病友们，他们在看着这部片子的时候可能会对片中的一些情节是觉得挺难接受的，比如说哈，就是这个片子讲到这个病这个遗传这个问题，但是这个病呢它的这个遗传相对于很多罕见病而言哈，就是它的遗传概率是很小很小的，可以几乎忽略不计，也可以说这个病是不遗传的，但是这个情节呢在电影中它又很关键啊，它是推动剧情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说我能理解就是病友们看到这个情节的时候是觉得可能做了一些误导，但是我也理解情节上的夸张啊和这个改编，对，但是我也希望就是说如果以后再有类似的情况呢，比如说剧组是不是可以在影片的结尾去做一些注明，做一些这个就是声明啊，同时在前期制作的时候如果能够邀请到这个病友一起来参与这个影片的讨论剧情的讨论，那就更理想了。
我觉得这部片子啊，豆瓣口碑还可以，720，在国产片里算不错。
是，
然后票房已经1亿多了，1亿大几千万了。对于罕见病的这种关注，可能会有一定帮助。然后包括它是真人真事改编，但是刚才你聊这个话题，我就也衍生出来一个，就是我很担心，就是有一些误解。
嗯，
比如说我们是想帮助这群罕见病，或者让大家去关注这个群体，但是你传播的是一个错误，或者是有一定误解的信息。会不会加深那种不理解或者是什么东西呢？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病友自己要站出来去发声啊，去通过影像啊故事的方式让公众了解罕见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所在。我本人啊其实是介于病友和媒体之间的这么一个身份，
双重身份。
对对对，就是我一方面呢要让媒体记者老师们去采访病友，另一方面呢又想让病友的真实声音去传递给记者们，希望他们在报道的时候不管是视频还是文字也好能够更加的真实。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角色可能是特别特殊的，我有的时候还对双方都挺理解的，很多时候我是理解病友为什么说，哎，为什么要这个就是扭曲呢？这个我其实是很为病友不平的。另一方面呢，我也能够理解在传播上做出的一些这个必要的一些调整吧。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原则就是真实，就是我们一定要基于真实的信息、真实的表达，不能扭曲，不能过度的夸张。比如说这个像这个电影去展现这个疾病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就是说过度的去夸大一些东西，
或者煽情啊，
对，
或者说一些情节不够，然后就
是
音乐咔咔起，
对对对，
就大家觉得太套路了，有一点点，
对对对对对，就是其实最真实的是最打动人的。然后关于这个误导误解这方面吧，我觉得就是可能需要再 多做一些功课，然后多了解一些病友。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尊重是相互的，就是我觉得只有你更尊重病友，你才能够挖掘出那个最真的东西来。然后你这个时候病友他也愿意向你去袒露他内心中一些非常这个有价值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感受、一些情绪。
说到这部电影，就是影视剧啊里面的罕见病，我跟浩宇聊的时候，他比较喜欢那个大三儿。那个大三儿那个
是非常喜欢那部纪录片
啊，对，是一部纪录片。其实我们刚刚聊，可能剧情片为了所谓的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会有一些艺术的渲染或者是夸大，但是纪录片反而往往是真实性居多，所以更能打动人。包括大三他是讲一个平凡人的平凡故事，所以可能更打动别人，包括我们看的时候也会有代入感。包括那个拍摄对象还是大三的朋友，所以这个挺有意思。浩宇能讲讲那个片子吗？
对，我在电影院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真的是让我觉得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部纪录片。对象呢，他是一个我知道他是一个罕见病患者哈，甚至他本人都未必知道他是这个软骨发育不全症啊。其实我一看他那个外貌，我就能够猜到他是这个病啊，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但是他没有特别去着力去表现说病痛给他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什么病啊，去表现这个，而是说把他作为一个普通人，以一个平视的视角去看他想去西藏这件事儿，可以说就是一个中年男人想去西藏，然后想实现自己的一个心愿，然后他约上自己的伙伴，然后一开始是讨论策划，然后聊聊自己的这个真实想法，然后也遇到了这个一些阻力，大家都劝他啊，说不要想这么不切实际的。后来呢，这个还是去了。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最打动我的是一些很公共性的东西。我也接触了许多许多跟罕见病有关的故事，我自己也是一个罕见病故事的一个传播者。我会非常看重就是疾病在个体影响背后的那种公共性的那种情感也好，价值也好，比如说如何面对人生的这个挫折苦难，如何面对人生中的这个亲情情感，什么是成长。我觉得疾病的到来呢，是它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去让我们思考一些在平常人看来很大很空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人为什么活着啊，就是什么样的人生是有价值的，这其实也是大三儿他要考虑的一件事儿啊。如果你要是这个突然的去问一个普通人说这个人为什么要活着啊，你为什么要活着，他可能会觉得你有病吧，但是如果当你真有了病之后，这个问题就一点都不有病了。所以说像大三儿呢，他就是想着觉得啊，就觉得我也得去次西藏，然后我想着就是我不能白来这个世上一趟，这种感觉其实也是一种，就是当你活到人生三四十岁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很公共性的一种感慨吧，然后也会去探求自己人生的一个意义所在，就是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
或者说一部纪录片，或者是一次去西藏旅程，就是大三的一个人生的高光时刻，他会记一辈子，所以他才会有那种动力去做这个事儿。包括我想到啊，就是有一部那个波兰导演叫基耶斯洛夫斯基，他拍过一部电影叫《影迷》，里面他有一个情节，就是那个影迷去拍了他们工厂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一个类似于侏儒吧，然后他就拍了，给他拍了部片子，然后在电视台播了，但因为这个原因，那个人就失去了工作，但是那个影迷很愧疚，但是那个拍摄对象说，谢谢你，我感觉到被尊重了，就我这个形象能够在电视台播，或者说我能上到院线，去到电影院，实际上是被尊重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他可以值得他炫耀一辈子的，很多时候。
对对对，其实我们就是用影像去记录病友，我就在想这样做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其实它最重要的意义，我觉得就是这一段生活能够被记录下来，我觉得是对他的一个尊重，也是生命与生命之间彼此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的呈现。就我觉得这可能是让这个病友很有尊严的走到大众面前的一种方式。所以我经常去就是说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口号，就是我做了这几十部短片，我经常会说这个项目叫做还病友以尊严，给公众以力量。有一个记者老师他就跟我说我觉得不要叫还病友以尊严吧，为什么要还呢？尊严本来不就是在人的身上吗？对，那我为什么要说叫还病友以尊严呢？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在对待这个罕见病的群体的时候呢，他可能是俯视的， 他是觉得这群人是很可怜的，需要被怜悯被同情的，然后就是一想到这个群体呢，往往就会和悲惨啊非常可怜的这样的一些字眼去联系起来。我们的这个镜头呢，也是希望用一种平视的视角去展示这个群体啊，他们的这个热爱啊，他们的人生，他们的坚持，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情感，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去留下这样一份生命的影像吧。在我们的记录的病友当中，也有这个已经离开人世的，但是我看到这样的影像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们至少记录了这样一个生命的存在。也许他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不认识他，但是他对于他的家人啊，对于这个认识他的人来说，就是一个鲜活的很有价值的一份存在。而他被我们记录下来，我觉得也是对生命的一个致敬吧。就是我们希望让所有人都意识到，就是每个生命它都是有尊严的，都是值得被尊重的。
生而不凡也做了几十部纪录短片，然后传播效果也特别好，包括在知乎上我看很多人在讨论，包括在那个很多平台上。其实也遇到一个困境，就比如说我们聊到公益，聊到捐助，很多人说，哎，我捐助一个乡村小孩给哪儿送点衣服，可能更那个眼见即所得。但是如果你说对于公益传播的一个捐助，比如说浩宇，我捐助你，你去拍个片儿，他说啊，那对于病友真的有帮助吗？或者他会有一些这样的本能的一些，会不会你在传播上有遇到这种困境呢？
有呀，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我们也进行过众筹，那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所见即所得的这种，就是比如说疾病援助啊，这种大病援助类的众筹，它可能相对来说众筹效果好一些。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传播，它其实就是一种春风化雨的潜移默化的一种改变，至少它能够影响一个观众，那就影响一个观众。这样坚持下去呢，我相信也会有很多突破的。比如说我们拍过一个湖南的家庭，然后也在这个很多平台上去播放，后来就经过一年后，这个湖南就有了这个政策。你说这个政策和我们这个影像它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这个肯定不敢这个参天之功。但是公众的这个能够看到，其实是对于政策出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我们也做过这个政策研讨会嘛，就是很多政策的出台它其实是需要这个公众知晓度的，这个公众对一个病的了解度越高，得到这个支持的这个可能性也更大。所以说我们就是做这样的这个传播，其实也能够推动更多的病被大众所看见。
对，因为之前我们采访过蒋能杰导演，他说就是他关于那个尘肺病的纪录片，后来湖南也专门成立了1亿的尘肺病基金。
对，
所以说明还是传播是有一些帮助的。
我自己可能是一个盲目自信的人哈，就我总觉得我做的事情还是很有意义的，总会有人看到这个群体。然后比如说我们有的这个拍摄团队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说，哎，我好像看过你的片子啊，知道这个群体。那就是说就是我们还是能够去推动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群体，知道这个疾病，在这个政策上制度上的建设上，为这个罕见病群体能够构建更好的未来。
就是我们再说回来，就是你做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再回到你自己身上经历啊，我知道你现在也已经结婚了，你的爱人也是一个罕见病患者，然后能讲讲你们之前的相识相恋的过程，以及你们现在的生活状态吗？
我的那个妻子呢，她叫王林啊，她也是一个瓷娃娃啊。我们的相识其实也挺偶然的吧，就是我们在那个活动中认识。本来呢我们很早就认识，但是只是微信上的这个点赞之交，但是后来在那个2017年的一次活动上，就是他也是很偶然的就参加了一次北京的活动，我们在这个活动中就进一步的熟悉起来，从此之后就也建立起了更多的联系，在之后也这个线上线下就联系越来越多，也是逐渐就找到了一些这个共通的爱好啊话题啊，比如说我们都很喜欢武侠小说啊，他喜欢古龙，我喜欢金庸，就是在这样的一些话题上，就逐渐觉得，哎，都是觉得就是很契合吧，啊，就引为知己那种。
神仙侠侣，
这倒谈不上，就是我跟他在一起呢，就是觉得，我们两个其实都是那种就是不会轻易去妥协去找一个对象的人，都是希望能够就是说希望能找到一个心灵上比较契合、志同道合的这样一个伴侣，能够相伴终生。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俩也都算是这个大龄青年了啊，就走到一起的时候都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但是觉得这种等待是值得的啊，就等来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他啊。然后在这个2018年，我们就这个就是我们相恋，其实很快，从相恋到结婚啊，就只有半年的时间。 我们因为工作的原因，一开始是异地的状态，就是他在大连，我在北京。后来，在疫情之后就也结束了异地，就是要么就就是在大连，就是要么就是一起来北京打拼。现在是都在北京，都在从事和海淀民工艺相关的工作吧。
后来你们在大连待过一段时间，是吧？
对对对，我们在大连待过一段时间，就是生活上相对就是没有那么那个像朝九晚五那么死板啊，所以说也可以，就是有更多的选择。
别看着我，别看着我，说的就是你。别轻易的靠近，说的就是感情。人与人间那么的不同，你的愿望说不定是他的噩梦，美满的生活同样重看不重用。心情无关天气，只因我在想你。容易允许自己想象过去，走过路过那么多遗忘，你还能清楚记得起谁的面庞，看得见别人的，看不见自己的，记在尾巴上。人的暧昧的决心已顾不得适合自己，在适可而止之前应懂得量力而行，人们都要学会绽放前线枯萎，看世界会不会因自己多个累赘，别高兴太早，这时候现实伪装成的温柔，它会是你日后最穿它，避免既定的尴尬，别总不接受，只抱着初衷不松手。
后来看到2020年那个《南方人物周刊》对你们的一个报道，就是你们自己还是希望有一个宝宝，能再讲一下那个吗？
嗯，对对对，我们俩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个爱情的结晶啊，然后也希望能够去尝试一下，然后在这个就特别是王林，他也特别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宝宝，特别想做一个妈妈，但是这个路呢其实并不好走，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有同样的疾病，然后也有这个就是基因位点其实也基本相同吧，所以说在这个生育宝宝上，就是说生育一个就是也是罕见病的宝宝的这个概率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就可能需要这个三代试管技术这个辅助来这个就是生育一个健康的宝宝。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因为我们两个的一些个人的情况吧，也遇到了不小的阻碍，就包括技术上啊各方面，我们也是在全国去过不少医院，最后也进行了这个第一轮的尝试，也有医院拒绝了我们，这个理由就是其实也没有明说，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原因，但是我们也很欣慰的看到也是有这个医疗团队愿意是支持我们和我们一起去试一试吧，因为我觉得生育它是属于每个人的一个权利意愿，就生育本身它其实就是就是每个人他应该被尊重的一个意愿，这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个话题，就是尊重。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呀，为什么罕见病的人他就是你为什么要生孩子啊，你是不是不负责任啊，对孩子不负责任啊，
有这样的声音还挺多的。
对对对，
就是比如说从本能上很多人说，哎，我们支持你的权利，但是你在考虑说，哎，万一真的怎么样怎么样，但现在还是技术在进步，很多都在发生改变。
这个问题是要回到这个价值观本身，就是说每个人他是不是有这个生育的这个权利啊，因为这个生育的权利它其实就是它其实也是一项和其他的权利，比如上学的权利、就业权利是一样的，就是它是属于就是每个人应有的一个权利。我觉得这一点上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说这个孩子啊会不会这个不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我看到的很多家庭啊， 就比如有一个妈妈，她说我觉得虽然说我有病啊，然后呢那个，但是我的孩子呢，就是我会尽我的全力去爱他。我看到有些这个人还遗弃了他的孩子，反而就是说他可能是健康人，但是他也是一个不称职的父母。对于一个父母来说哈，只要他能够全力的去爱他的孩子啊，那他完全可以去就是生育一个宝宝。其实我们俩甚至讨论过，如果我们的孩子是有病的，那怎么办？我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就即便这个孩子是有病的，我也愿意去面对，而且因为我也是这个病嘛，我也可以告诉他就是怎么样去摆脱自卑啊，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世界，就是你怎么样可以让你的这个人生更加的丰富多彩啊，而不是说这个因为病就否定了这个你的人生。其实人生就是有很多可能性，每个人他都是有每个人的价值，如果你承认每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话，那你就不应该去否定一个生命的诞生或者是一个生命的传承。
本来今天我以为王林会来，所以其实这个话题也想问他，因为比如说他可能承担的压力更大，因为你他还要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还要在怀孕，还要在生产的过程，而且我看报道有些患者他生出孩子了以后对自己身体是有很大的伤害，很多很多的困难，
这个也需要听取这个医生的意见。比如有些这个生育他本身就是有妊娠的禁忌症，这个我觉得也是就肯定是不能生的。像我们这个群体的话，其实就是说也是有很多就是像王林一样身体条件的，然后这个顺利生下宝宝的这个例子。对，然后他本人呢是确实是有这个挺强烈的意愿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也可以去尝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首先肯定还是会尊重医生的意见。如果说医生确实是建议就是说他就是不能生啊，或者不适合的话，那我肯定也是就是会听从医生的这个建议，肯定会极力的阻止他。对，因为其实我能理解就是他的一个想法，就是他为什么要就是要有这个生育的意愿，其实一方面是渴望当妈妈，另一方面呢，因为他从小就一直是因为这个疾病跟别人不一样啊，包括这个求学啊各方面也有很大的挫折，他其实一直害怕被就是否定，觉得就是因为你这个病所以你这样事情不行啊，他也是很想证明自己，就是其实我可以，就我也是劝他其实有的时候也不要这么钻牛角尖啊。对，我们也经常会讨论这个话题，但是在现在这个阶段，就是说他还有条件去尝试的话，我是会尊重的，我也会全力的支持啊。但是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到某一个节点就是必须要叫停了啊，那我也一定会叫停，我肯定不会去冒太大的风险。
两方的父母团结实际上还是很支持的。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还是真的跟家庭环境有，你们俩好像两个不一样，他是从小被保护起来，你是父母更希望你更多的和对，
可以这么说吧，他是从小对，因为父母就是说就是保护得很好，然后也他也没有就是去上学啊，一直在家里，就是在人生的前半年
自学，
对，一直靠自学，后来也是靠自己的努力去走出家门，然后就业，然后工作，包括现在也是大连残疾青年协会的主席。我呢就一直是在这个上学啊，就是父母一直从小就送我上学啊，然后在校园里边，然后我反倒觉得我的人生跟这个同学们这些普通人的人生倒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就是上学就业，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也是会能够就是交换彼此的这个生命的历程，有时候也觉得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有时候也会设想，如果我在你的家庭出生，或你在我的家庭出生，会什么样的？
其实这种人格独立，很多时候确实跟家庭有关系。
很多人都会说这个病友们很坚强哈，但是坚强这个事儿呢，就病友听到这个词儿呢，可能就会无奈的笑一笑啊，因为就是当疾病来了的时候，你可能也没有更多的选择啊，所以当你可能一开始你是受挫的状态啊，如果是家长的话，可能是格外的消沉，如果是本人啊，比如中途得病的话，也会就是特别的郁闷，但是在经历了这样一个低谷期之后，大多数的我们的病友们、家长们都是会选择去勇敢的去面对，去直面它。那有病就治病，没有这个特别好的方法呢，那我也通过康复呀，想种种办法呀，或者说去提高我的生活质量啊，或者去上学就业，就是让这个疾病不要太影响我的人生。这其实是就是说面对它的一种最好的方式。
你在生活中有听到很多对你们这群群体的误解的声音，最常见的有几种，还有就是你怎么看那些误解呢？
其实这要说到一些具体的疾病， 罕见病因为它就是比较少人知嘛，其实很多疾病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就像你说的这个误解和偏见的。比如说我刚才介绍我本人是瓷娃娃，就骨头有点脆，那有的人会说，哎，你们这个群体是不是打个喷嚏就骨折啊？就有可能有些报道会这样写，但其实大部分病友是没有这样脆的。因为这种偏见，可能有些学校就不敢收这样的这个孩子入学，特别是小学啊，就生怕这个孩子会不会很容易骨折呀，啊，我是不是要担责任啊。其实呢，这个大部分病友就是没有那么脆啊，就是那个轻微的这些接触啊，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完全可以给他们一个这个爱的拥抱。那还有一些病，比如说像白化病，就是这个病友们他没有黑色素，可能这个毛发是白的或者是黄色的，那这个眼睛视力也受影响。有的人会说，哎，这种病会不会传染啊？就看着他们怪怪的，就想这个离他们尽量远一点。其实也不是的啊，还有的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就是有的疾病它会在皮肤上对皮肤有影响，就是有一种病叫大泡性表皮松解症，它的这个病友叫做蝴蝶宝贝，他们的这个皮肤会有一些那个溃疡，是因为这个黏膜的问题这个导致的这个他们经常跟那个衣服的一些摩擦，就可能会导致一些这个皮肤的这个溃烂。对对对，那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别人想，哎，这个病是不是又是一种传染的皮肤病啊？还包括他们这个病友去入幼儿园的时候，老师们也不敢收啊。其实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这个病它并不传染。对，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这个误解和偏见吧。那可能病友们很多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在这个社会融入的时候，比如说上学就业，这个时候遇到了很多阻碍，这个是最让人痛心的。因为疾病的到来呢，对于病友来说，不只是需要去治病，不只是要跟医院打交道，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归正常生活，就是能够跟其他人一样该上学上学，该找工作找工作，该成立家庭就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因为这些原因呢，可能比如学校拒收，找工作的时候容易被拒，比如说因为你的外貌其实很多病友是很有才华的，但是也依然没有这个一个很好的工作，就是包括在这个社会融入的时候，比如说你去坐地铁坐公交可能都会遇到一些异样的眼光。比如说很多病友喜欢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生活，为什么呢？他反而不愿意在家乡可能是在某个县城，他就说，我觉得在北京没有太多那种异样的眼光，走在大街上没有人很好奇的去看你就带着那种不怀好意的那种。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你听起来其实也是希望这个社会什么时候可以多一些这种平等的目光，少一些偏见，少一些异样的对待。
也可能是有很多在北上广生活的人，他们平时接触的很多关于罕见病的知识，他们了解的比县城的人知道的多，还是有你们的传播有一定帮助，我觉得。
对，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因素吧，比如说比如大家在这个大城市，他可能看到的这种影像呀、信息啊比较多，那他可能比如说对于残障群体那他都有一些这个关注和支持，然后也。并不会觉得这个群体有什么不同，因为在北京就是其实有很多人就是摇着轮椅上下班就是我知道的很多朋友，那可能对大家来说就久而久之他也觉得这是我们身边的就是一种人，也不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群体。包括我们在也是通过网络这种形式，就是我们的这个像我们的生而不凡系列影像，在这个微博在微信这样的平台也有这个几千万的播放量，能够让更多的人这个了解这个群体吧，我觉得也可能会让大家能够少一些这个偏见，多一些包容。
就我想起来上次跟浩宇在那个西单那边见然后去坐地铁然后去一个口就特别的远，而且在路上我印象很深是他那个盲道或者是那个道很难走，因为我们刚才讲啊就说我们要首先要看到罕见病患者我们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帮助。好像很多人说，哎，我生活中残障人士见得很少啊，那个盲道修起来有什么用啊？或者是很多人就他会比如说他自行车停的时候他就放在盲道上，他觉得无所谓，但实际上可能对于一个残障人士来说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你对于北京的所谓的那个无障碍设施或者是北京这个城市对于残障人士的包容，你有没有一个打分或者评价？
会打及格分吧，就是100分的话是60分。我觉得北京它的无障碍设施已经能够让这个比如说肢体障碍的包括视力障碍的群体能够实现出行这个基本的这个程度但是会有很多细节做得很不到位 啊，包括一些比如说无障碍设施它没有很好的维护啊，包括无障碍卫生间，这个也有的时候被堆砌成杂物间啊，也或者是上锁呀，然后有的这个还有就包括就是大家的意识，比如说这个一些这个斜坡，就是楼梯旁的这个无障碍通道，它被堵住了，或者被这个单车或者是电动车给堵住了，这样的情况其实也挺多的啊，包括还有很多设施，它的那个无障碍设施也是需要大家去提升这方面意识的，比如说像电影院啊，像游泳馆，像健身场所这样的地方，大家可能会想，哦，这种地方也需要有无障碍设施吗？当然要有了啊，就是你当然需要去，比如说这个少一些台阶啊，多一些通道啊，然后就是比如说游泳馆都在国外它都有那种就是无障碍设施，就可以让轮椅推着直接进下水的那种啊。在国内呢，我觉得这方面也是需要不断的去完善的，像北京这样的城市，我觉得相对好一点的是说，大家可能在这个就是说面对无障碍设施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大家就是看到残障群体的时候，可能会比如说这个多帮助一点啊，然后在这个一些基本的出行设施，比如说地铁这些公共设施上有这个相对完善的无障碍设施，对，但是也得看情况，比如说一些老的地铁线路就无障碍设施就比较的老旧啊，或者是没有，这样其实也挺不便的。
说到一个比较残酷的事情，就是我知道你的朋友也是因为他是一个残障人士，然后因为无障碍设施被堵，然后就失去了生命。
他也是那个我们这个残障圈里的一位这个伙伴啊，我其实不认识他，但是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也是很痛心的。对，他是在那个深圳，因为一个残障设施的这个不完善，然后也是这个就是轮椅那个翻车了，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不幸去世。其实这个是非常痛心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就是我真的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无障碍设施的完善啊，它一方面是硬件上的完善，另一方面也是需要这个意识上的，就是其实维护是很重要的。像他的那个意外，就是因为那个马路上的那种斜坡，就是出现了一些那个沟沟坎坎，然后没有很好的维护，去这个导致的。就是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出门的路上有个大坑，那可能马上就会通知市政啊，这个希望把这个大坑赶紧修好，要不然它影响我出行了。但实际上在你的地铁上，你可能不知道，就是这个地铁的这个电梯它坏了啊，可能好久都没有人修，这个其实也是影响到很大一部分人群体的出行的。包括在盲道的这种比如说这个设施的毁坏啊，或者是这个一些这个楼梯旁边的那斜坡它的这个过于陡，或者是这个有一些这个毁坏等等，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意外的悲剧发生。
所以我们也呼吁听众啊，就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了比如说无障碍设施受到损坏的情况下，尽量的就是可以打电话或者和工作人员说一下，希望他们尽快的修好，如果修不好也最好有一个标识，让大家知道这个是坏的，不要再出现那样的不幸。
对，我觉得可以就是提醒一下，特别是公共设施，比如说地铁，你可以留心一下你的地铁的这个无障碍设施是不是好，还有就是你的居民楼，比如说你们的那个居民楼的会有一个斜坡，对啊，很多人可能以为那是推电动车上去的，其实不是啊，那个也不光是这个电动车啊，它也更包括一个轮椅这样的，对，如果说它被这个很多的自行车堵住啊，那这个也要这个提醒一下居民们，就是不要这个堵住这个这条这个无障碍通道。对，包括这个你也可以看一下，就是你身边的一些商场，他们的有没有无障碍卫生间，无障碍卫生间是否这个完好可以使用，这些都可以去提醒一下。当然对于这个残障的伙伴，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勇敢的走出来，就不要太在乎这个外面的条件怎么样，因为你只有走出来，你才能够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就是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需要相应的设施啊，其实只要有这样设施，他们完全可以平等的参与社会。
就说到最后一个话题，就是说现在罕见病在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样，包括政策呀，包括一些医疗方面的支持，可以再简单讲一下这个。
罕见病呢，它大约有7000多种，然后在我们国家呢是2018年5月份出台了一个目录， 就是包括了121种疾病啊，把它列为罕见病，这是我们叫这个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国家也表示会今后会不断的去完善出台更多的这个罕见病，就是在之后国家也会这个不断完善这个目录。目前呢，这个罕见病群体呢，我们一般的说法是在国内约有2000万人。这个数字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泛，但是整体上是这7000多种罕见病的病友们，他们在国内整体呈现的一个存在。所以说不要觉得罕见两个字人就很少，其实他们在国内就是这7000多种病的病友加起来其实并不少。
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了。
对，因为这个疾病的种类很多，可能一个病它的病友可能是在这个少则几百人，多则几万人，几十万人，那它加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群体。这个罕见病呢，它对于病友的影响也各不相同。有的疾病呢，它是严重的危及生命，并且这个没有这个治疗的药物，比如说像渐冻人。那像这样的群体呢，我们会希望能够如何提高它的这个生命质量，让它能够在这个受疾病的影响的时候能够就是有更好的一个康复啊，各方面的这个生活质量。那有的疾病呢，它是属于有药，但是药非常的昂贵啊，比如说就是有一些像庞贝病啊，像葛谢病啊，就这些病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陌生，大家可以搜一下，比如说庞贝，就是庞贝古城的那个庞贝。这个疾病呢，他们有药，但是药价呢，可能对于一个这个青年人来说，可能一年的药费就要在这个上百万，甚至200万左右，而且要终身用药，是普通家庭是根本承受不起的。但对于这样的群体呢，我们是希望能够有这个更多的这个支持力量来为他们这个医疗支付能够解决相应的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现在在很多省份有这种针对罕见病的医保政策，能够让这样的家庭比如80%的药费可以是可负担，有其他方来负担，那自己这个对这个家庭来说就能看到负担的希望吧。虽然说依然很这个费用很高，对。还有呢，就是很多罕见病会导致残障，它可能不影响生命，也没有这个特别的这个治疗方式能够根治，但是它那个就是对于病友来说呢，并不影响他去上学呀、工作呀这样的生活，他只是说可能会导致残障，比如说是视力障碍或者是这个肢体障碍，需要坐轮椅。就像我所患的这个称骨不全症，就是病友们叫瓷娃娃，就骨头比较脆，但是在我们的病友当中呢，就是在各行各业都有我们的病友啊，大家就是说不管是学业也好，还是在工作岗位上都有自己的成绩。其实这样的群体呢，我们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个无障碍环境建设这个问题其实很重要，就是需要有一个更多元包容的一个社会环境，然后在这个社会的这个无障碍环境的完善，包括对这个罕见病群体的一个尊重和平等的对待上，能够给到病友足够的支持，让这样的病友也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很多病友包括我们的瓷娃娃当中，就是有这个带领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的，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那还有的罕见病呢，它可能就是你看不太出来啊，它可能是影响到身体的一些系统啊，一些器官，但是看上去和常人没有什么两样啊。这样的病友可能他有的人是不太愿意被别人知道自己是病友，那有的人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知道他的情况。比如有的病他会导致这个肌肉无力，他在平时呢可能他就是看到的，我们看上去他好像是不太愿意干活啊，或者是很少干重活，实际上他确实干不了啊。就这方面其实也是需要一个理解和尊重。
刚才聊的你说的很好，就是说现在医疗啊包括一些保障都有一些改进，但是可能我在想的是，就是还是有一些人对我们有一些就是罕见病患者会有一些误解或者是歧视吧。我想用那个一个动画片叫《玛丽与马克思》，里面有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他说我原谅你，因为你并非完人，你有缺陷我也有，所以我觉得这是态度，是真的是一种感觉吧。
就是说到罕见病群体呢，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他是不是离我很遥远，但是其实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可能就在你上班上学的途中，就可能会有病友和你擦肩而过。对于大家来讲呢，我觉得就是当你遇到有罕见病的信息的时候，这个信息包括比如一个短片啊，或者一部相关的电影，或者是你在路边看到一个广告牌上也介绍了一种疾病的知识，在这样的情况呢，我希望你可以停下来啊，了解一下这种病，关注一下他们的人生，可能 就会让这个世界多一个包容尊重罕见病病友的人啊。我也希望就是用我们机构的一句 slogan 来结尾吧。啊，我们病痛挑战基金会的 slogan 叫做生而不凡。我们其实是想告诉大家，其实每一个生命都是生而不凡的，人人都可以是那个不平凡的存在，人人也都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有着自己不平凡的光彩。
好，那我们这期的播客就结束了，谢谢浩宇，我是劳动，再见。
好，大家再见。
这里是凹凸凸凹电台，大家可以在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小宇宙、苹果 Podcast、 汽水、蜻蜓 FM 收听，同时欢迎加入凹凸凸凹听友群，请在公号凹凸镜 DOC 下留言听友，欢迎大家在听友群里一起讨论播客内外的故事。